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035期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任何时候都要无条件向内照，作者中国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5号。我交流一下最近心性提高的一段心路历程。那天学法小组集体学法，大家先是每个人背一遍师父的心经文再棒喝，然后学转法轮，当天学的是第四讲。轮到我读法了，读着读着，忽然在我身边有个手机报时的铃声响了，并且声音特别大，一听就是老年手机的声音。这时我停止读法，大家都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这时年近80岁的 Z 同修不以为然地说，是我的手机在响。我就起身帮他把放有手机的书包放到其他房间里，随手把门关上。我返回坐下来说， Z 姐，我严肃地跟你说，不要带手机来学法典，会有安全问题，要对法负责，对同修负责。 Z 姐反驳说，我的手机不是窃听器。这时我的争斗心就出来了，我说，师父说手机是窃听器就是窃听器。心想，都什么时候了还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不把师父讲的法当回事，我行我素，心里愤愤不平。学完法后，大家都静静地起身离场，我和另一位老同修在说话。 Z 姐来到我俩跟前说，手机我是从不离身，总是带着的，原话记不清了，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和老同修对视了一下， Z 姐接着说，我得叫某某给我做些护身符。我说，你知道的这么多，要修口。这句话还没等说完，他直接跟了一句，我什么都敢说。我俩无语了，接着那位老同修默默地摇摇头走出门去。因为我和这位老同修在此之前都跟 Z 姐说过要修口的事。我骑着电动车回家，孙辈小同修坐在身后的车座上。在回家的路上，心里像堵了块大石头，非常难受。我这是怎么了？脑袋一片空白。骑着骑着，到了一个凹地面前，躲闪不及，赶快刹车。由于惯性，小同修一下子从身后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我的电动车的左前方，哇哇大哭。我把孩子扶起来看看，无大碍，只是胳膊上擦破了一块皮。感谢师父保护小弟子，由于我做得不好，让师父操心了。回家后反省自己，我哪里做错了？这件事情看似我没有错，可作为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发生，都是冲着自己的哪颗心来的。是师父利用一切机会来去我的执着心，叫我修炼的。我想到今天在学法典发生的事，当时自己生出了争斗心、怨恨心、怕心，心里生出来再也不想见到 Z 姐的念头。她的嘴没有把门的，信口开河，太可怕了，这样会使大家处在危险之中。这样看来，还有承认迫害和怕遭迫害的心。 再深挖自己看，还有一颗求名的心，你是错的，我是对的。想起师父的经文《在棒喝》中的法，当然修炼中也有师父借人口的点化，因为你们的修炼是我安排的，不是那些人。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舒舒服服的在那练功，哪有那种事啊？心里涌出一种无比感激的心情，师父啊，您太慈悲了，时时处处都为弟子着想，利用任何机会帮我再提高心性，让我提高，谢谢师父。当然，我不是说 Z 姐的表现是对的，师父针对修口和安全的法也讲了很多，我认为还是要重视起来的。从我这个角度看，他的表现就是师父在借他的口点化我。 Z 姐为什么冲我们说而不是和别人说呢？就是冲着我的那些执着心来的，因为我有那些心，让我去掉那些心而提高的，所以我要无条件的找自己提高上来。第二天3:20晨练打坐1小时，那真的是像转法轮中讲的那样，会出现往那儿一坐时，感觉自己好像坐在鸡蛋壳里一样美妙，非常舒服的感觉，知道自己在练功，但是感觉全身动不了。我知道我悟对了。第三天晨练1小时抱轮时，有个声音一直往我脑子里打，不逃脱矛盾。我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让我不能脱离现在这个缺乏环境，还要在此环境中提高自己，并把自己的所悟与大家交流切磋。学法点是个整体，大家要像转法轮中讲的那样，所以要讲心性，我们讲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经过这次的事情，我感觉我好像会修了。感谢师父的苦度，我们作为大法弟子，稳下心来，遇事向内找，只管听师父的话，做自己该做的事，唯有精进，做好三件事，才不负师恩。所说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感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义出来，救人更急》，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9日。在末法末节的关键时刻，师父来度我们，赋予我们大法弟子救度众生的伟大的历史使命，这是我们的福分，我们的荣耀。我十分珍惜师父给我们的救人的机缘。第一部分，大义出来，救人急。十几年来，我一直和同修们坚持发放真相资料和面对面讲真相，特别是2020年疫情爆发以后，使我感到救人的急迫，促我更要加快救人的脚步。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告诫我们，放下生死就是神，放不下生死就是人。师父在红银三唯一的希望中说，大法图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今天我回忆起第一天封小区的情景，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民众惶恐不安，急切地寻找平安，和明白真相得救后的激动场面依然浮现在我的眼前。封小区那天，我想我不能待在家里自保，我要一如既往地出去救人。上午我穿上棉大衣，戴上口罩，到门口一看，一群保安，人增加了不少，给进出的人量体温，不戴口罩不让出入。我出了小区门口，在附近的药店 给两位女服务员讲了真相。我先是打听有没有口罩，回答说没有。我说，你们知道吗？为什么这场肺炎这么严重啊？服务员回答说，不知道。我说，是共产党造成的。瘟疫发生后，当权者就一直撒谎，欺骗群众，错过了最佳隔离期，现在扩散到全国。他俩放下手中的活过来听，我细讲了为什么要三退。我说，只要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躲过瘟疫，保平安。他们听明白了，都退出了协党的少先队组织。他们很感激，还夸我有文化，起的名字真好听。后来，我每次路过店门口，他们都会跟我打招呼。出了药店，路上的行人很少。我在马路边遇到一位卖梨的中年男子，我说，这么冷的天还出来呀？他说，不出来，没钱花啊。我说，现在老百姓太苦了，挣钱太难了，城管还来撵。他说，还抢东西。因为没人买货，我就给他详细讲了共产党的邪恶、大法的美好，以及大法弟子被迫害的真相，我25年来身心受益的实例。他说，你老太不像70多岁的人了。他说他腰疼。我说，我以前也腰疼，腰也弯了，走路都瘸，严重时上下楼得人背着，练功不长时间就好了。我告诉他，你就诚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一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他说，我念，我有空就念，将来有空我也练法轮功。他欣然同意三退，我给他起了个化名，帮他退了少先队。我看他没戴口罩，我说，得爱护身体呀，你怎么不戴口罩啊？他说，没有。我就把一个口罩送给他，他连连说谢谢。他接过口罩，赶忙戴上了。旁边卖白菜的说，你看这大姨多好。他赶紧大声说，人家是练法轮功的。那人说，现在口罩买都买不到，哪有白给人的。回到小区门口，我就对其中一位保安说，你们辛苦了，要注意保护好自己啊。他连说，谢谢大姨。我说，不用谢。这时又过来了几个保安，围在我周围。我就又说，这次肺炎是人祸大于天灾，老百姓都被蒙在鼓里。肺炎在12月份就开始了，可是他们欺骗民众，说不会人传人，后来又说有限人传人，实在捂不住了，才承认人传人。其中一位明真相的保安说，他们从来不说实话。我说，你说的太对了，共产党几十年来杀了老百姓8000多万，他一手枪杆子，一手笔杆子，枪杆子就是镇压，笔杆子就是撒谎。现在全国三退的人数已达到3亿多，是天灭中共，是老天爷要灭他。大家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难来时命能保。我又讲了为什么念就能保命，为什么要三退的道理。我临走时，一位保安悄悄对我说，我退。我高兴地对他说，你得救了，肺炎找不到你了。今天是你最幸运的一天，你比得到一间房子、一辆车还有意义，你生命有了美好的未来。他连连说，谢谢，谢谢大姨。那几位保安在以后几天，我也给他们做了三退。武汉肺炎爆发前，我在药店买的一些口罩准备送给有缘人，在讲真相中派上了用场。当了解到一位超市服务员急需口罩后，我就和女儿一起去给她送了明慧期刊、平安卡和口罩。她很感动，明白了真相，退出了邪恶党的团队。我告诉他，回去也让他爸爸看看，他爸爸是一位退休的老警察，他欣然答应。 随着疫情的大面积爆发，后来公交车也停了，我就和女儿开车几十里，给她一位相处多年的朋友送去了大法真相资料和平安卡等。我以前几次叫女儿给她真相资料，女儿都说，你别给她，她不信，她爸爸是军官，妈妈是医生，她是无神论。这次因他们天天微信聊天，是女儿主动提出去看看她。女儿说，妈妈，现在她正害怕，每天吓得不敢睡觉，想尽办法预防肺炎，怕被传染上，快去救救她吧。到了约定地点，因为到处封闭，我们和她在路边交谈近半个小时。她看见我说，姨，你比我妈强多了，她常年吃药，你看你多好，20多年不吃药，头发这么黑，看我都有白头发了。姨，还是你有信仰好。我说，只有大法才能救人，神佛是客观存在，你承认他也在那儿，你不承认他也在那儿，只看我们悟性了。我以前也什么都不信，后来修大法了，才打破了无神论的枷锁。我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躲过这场瘟疫，保命保平安。在寒风中，我们兴致勃勃谈了很多，我给他起了化名，他很喜欢这个名字，退了邪恶党的团和队。他说，回去给他爸妈看看，看得出他打心里高兴。第二部分，为别人着想，在法上升华。我也建了家庭资料点，10年前在师父的加持下，经过同修们的无私帮助，我学会了电脑和打印技术。现在由于各种原因，我周围仅我一人做资料，我一直坚持给几位有困难的同修送周刊和资料。同修中有的在职，有的走动不便，其中一位女同修70多岁了，上下楼有困难，年前年后我去了5次，他都没在家。第6次去时，正赶上封小区，没门卡，不让进。女儿说，你别去了，挺冷的天，他老不在。我想，我是大法弟子，我做的是最正的事，谁也不能干扰。我请师父帮我。晚上7点多钟，到了小区门口，我就旁若无人地径直走了进去，门卫就像没看见我一样。到了6楼他家门口敲门，没动静，他老伴儿耳朵聋，我就又大声敲，听同修说话，有人。我很高兴，终于家里有人了。他老伴儿大声说，哪有人，好像有争吵声。我心里一动，是继续敲还是回去。我听他老伴儿好像很生气。我以前知道他老伴儿不愿意让同修到他家里来，但他同意我来，还是基于面子，很勉强的。因为迫害前，我多次给他介绍大法。今天是不是他俩生气了？我不能给人家添麻烦。我清楚地知道，今天就算我白来了，这也是在走我自己的修炼路。虽然下次还得走很远的路，可我想，《西游记》唐僧取经81难，我这算什么？我就心情愉悦地下了楼，边走边背《论语》。我体会到了为别人着想，在法上升华后的那份幸福和快乐。修炼真好。当我第7次去同修家，见面后得知，他们去了外地。同修说，那天没生气，是他耳朵聋，瞎吵吵。下次再来，你使劲儿敲。我们大家都笑了。由于修炼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父看护一路前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8日。 我从小就喜欢听神话故事，西游记更是百看不厌，特别是看到孙悟空喊我有师父了，我更是莫名其妙的泪如雨下。转眼我从一个懵懵懂懂的小丫头长到了满脑子都是对人来在世上到底是为什么的青年，总是异想天开，自己有一天能遇到高人指点自己。1998年4月份的一天，我有幸读到了一本天书《转法轮》，真像神话故事一样，从此我也有师父了，师父收我了。那年我23岁。幸福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睡梦中自己清清楚楚地大声发誓，哪怕地球上只有我一个人在修炼法轮功，我也要坚持修炼，绝不动摇。转眼就到了1999年7月20号，恶手江鬼铺天盖地的将邪风刮遍了全国，一时间，我们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也没能幸免。我被当地派出所三番五次的骚扰威胁，并且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他们不让大法弟子练功学法，我们就在心里凭着记忆默背大法师父的红吟，精进要旨，只要能想起来的就反复背诵。一次我和一个阿姨一起练功，被看守所的警察看到，他就认定说是我带头，就给我戴上脚镣手铐，我却一点都没感觉到痛，还照样能双盘打坐练功。晚上睡梦中，慈悲的师父给我吃了一勺白白的糖粉一样的物质，当时只感觉非常好吃，至今还记忆犹新。从此我就感觉不到饥饿，对食物也没有了执着，一天吃一餐也行，甚至不吃也不饿，整天还精力充沛。2000年2001年我多次去天安门为大法鸣冤，从心底里喊出还我师父清白，法轮大法是正法。在此记录下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下我亲身脱险的神奇经历。那是2001年的10月1号，我提前自己买来黄布，用红油漆分别手写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我与同修约好在车站碰面，我们一路很顺利地坐上火车去了北京南站，下车后再转坐公车，在附近的农家小店里住宿了一晚。10月1号那天，我们一人带一条横幅藏在身上，坐上去天安门的车。来到天安门广场，我心里还想让同修先打出横幅我再跟上，可是我在天安门广场上转了一圈，也没看见有同修出来，对面却走来了一个便衣，过来就问我照相不。我望了他一眼，说不用，他就走了。我看见广场上的人渐渐多起来了，我心里想着我是来主持正法的，不能依赖任何人，今天我就应该先跨出这一步。我打定主意，来到有外国游客的地方，从袖口拿出横幅，高高举过头顶，并用尽最大的音量喊出了我的心声：还我师父清白，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迫害法轮功是千古奇冤。我围着广场边走边喊，整个广场沸腾了，四面八方传来了同修们响彻云霄的最强音：法轮大法是正法，真善人好。我不再听到警笛声了，不知何时我被人从身后抢走了高高举向头顶的横幅，只见便衣们发疯般地抢夺同修们手中的横幅，并且拳打脚踢，真像一群野狼扑向了手无寸铁的羔羊。陆陆续续的，同修们被推上了警车，我和同去的同修被大客车载到了北京昌平看守所，当时已是傍晚时分，看守所里灯光通明，每个房间都有用钢筋焊的铁笼子。我和一位素不相识的阿姨关在一个房间，但是被分别关在铁笼里。阿姨留着一头短发，大概50岁左右，人很和善。我和阿姨悄声约定，一定要出去，不能被关在这里。 我跟看守的中年男人说，我要上厕所。他骂骂咧咧的不让我去，阿姨就说，那让我先去吧。阿姨随手将他穿的一件毛衣织的背夹递给我，我悄声说，尽量延长时间。阿姨会心的点头。看守人带阿姨去厕所后，我在心里求师傅帮我将铁笼打开，我要出去正实法，传递真相。我用力将钢筋向两边拉，渐渐的钢筋好像有些松动了。我想到师傅在转法轮里第六讲的武术气功这一节里讲，那功能运用好了，那石头用手一捏都得粉碎的，这不就是硬气功吗？我继续求师傅帮我用功能将钢筋掰开，果然我侧着身子能出去了，可是头还不能出去。我就双手合十求师傅帮弟子，不知不觉中我就从钢筋的铁笼里出来了。我将同修的背夹放在凳子上，再打开木门，我来到院子里，看到高高的围墙，院门紧锁，没有人看守，每个房间里都亮着灯，并且能听到说话声。我一点都不担心，坚信师傅就在我身边，我一定能出去的。我走到院子的侧边，看见有一辆大汽车靠围墙停着，我爬上车头，可还是摸不到围墙的顶，只好下来。我心里一直不停地求师傅加持。我将院子里看门人留下的椅子搬到汽车头顶上，我就站在椅子上，这下刚好能摸到围墙的顶部，可还是上不去。我就求师傅将我的周天打开，就在一瞬间，我没有了重量，轻巧地就坐到了围墙上。我嘴里不停地说，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我顺着墙跳了下去，还将当时过路的人吓了一大跳。我就这样真真切切地在师傅的看护下，一路顺利地走出了邪恶的北京昌平看守所。从此我又汇入到正法的洪流中。每当想起此事，无限感恩师傅，感恩大法的救度。就在我准备写稿的前几天里，在看似偶然的时间里，让我看见了邪党毒害众生的宣传画贴在一个繁华的闹区。我回家后就针对此事发正念，并求师父帮弟子除恶，晚上要是能下场大雨就好了。可是白天天气晴朗，晚上也没有下雨的迹象。我发完午夜12点的正念，正在犹豫不决要不要去销毁邪恶的画报，不一会儿就听见外面传来噼里啪啦的下雨声，并且越下越大。我一边感谢师父，一边拿上雨具向目的地走去。以我平时风风火火的性格，正准备冲向邪恶的画栏时，不经意间看见一个男子正站在画栏的侧边低头划手机，身边还停着一辆摩托车。我先是一愣，接着我镇静地向反方向慢慢地走去，男子也不时地向我张望。我在心里边求师父边发正念，让男子赶快离开，我要帮助众生清除邪恶。眼看雨停了，可那男子还没有要离开的迹象。突然一句法出现在我的脑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个常人的大脑被控制，那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我对着那个正在专心玩手机的男子发出一念，你快离开吧，我要销毁毒害众生的画报，任何生命不得阻碍。那人像接到命令似的收起手机，骑着他的摩托车从我身边驶过，还不时地望向我。我以为他会一直向前开走，没想到他竟然又将车子调转头，一溜烟地骑走了，同时还放了我一眼。我见周围没有了干扰，很快的就将邪恶的画报清除得一干二净，扔进垃圾桶。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近期悟到怕心背后的因素，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6日。最近通过大量学法和发正念，我找到了让自己产生怕心的因素，具体表现是正法到后期了，风风雨雨走过了20多年，可别在最后阴沟里翻船。尤其是看到这几年有的被绑架同修的表现，写三书出卖同修，我就想自己宁可少做点儿，也别走到那无法挽回的一步。所以在平时做讲真相的事情上，尽量避免风险和危险系数大的事情，首先在心里用这个标准衡量一下，可以了就去做，要是不行就会找一些看似合适的借口避开。这个思维因素已经控制自己有几年了，所以修炼状态越来越差，身体上的不良反应也越来越多。由于受这种思维的影响，不好的念头在头脑中反应的越来越多，自己很多时候是分不清思维的来源的，所以顺着这种思维就去做了许多不符合法的事情，这在别的同修眼里看是怕心导致的。现在看来，怕心只是一种表现，根本上不是怕自己做不好，而是担心自己20多年的修炼最后功亏一篑，毁于一旦，所以就想守着自己的目前状态，稳稳当当地走到最后，走向自己认为的圆满。认识到了这点以后，我开始大量学法和发正念，针对它清除。过程中发现头脑中出现了许多的变异思维，而这些思维的来源全是旧势力的因素强加到我的思想中的，有的还相当顽固。以前我就认为他们是我自己的思维，现在看来是未思的执着心滋养了这些变异的思维。交流和曝光出来，是不想让这种思维再有隐藏的空间。以上是我目前所在层次的粗浅认识，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正念清除邪灵巨幅画像，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7日。儿子给我们买了套房子，又大又宽敞，催促我们早点过去住。之前我去简单的看了看房子，只知道好像这里居住的都是这个地区的邪党官员，房产中介称这里是小中南海。搬家那天路过小区的中央，我猛然看见在这里直立着马恩列毛4个魔头的巨幅画像，每幅画像都焊在铁架子上，晚上小区路灯亮了照在4个大魔头上，给人感觉阴森恐怖。我边搬家边想用什么方式清除邪灵呢？这时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的法打入我的脑中。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也不应该把希望寄托于所谓的自然变化、外在的变化、常人社会的变化，或者是谁给我们的恩赐。你们就是神，你们就是未来不同宇宙的主宰者，你们指望谁呢？众生都在指望着你们。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其实这时大法弟子行神事是必须的，因为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已经不是第一位的，正法中救度众生、重组大穷才是目的。回到家，我立刻盘腿立掌，发出强大的正念，解体画像及其背后的共产邪灵及其邪恶因素，调动护法
敬请师父加持，我坚定不移地相信正念会使这个空间和其他空间都会起作用，这样持续不断地每天针对邪灵画像发出一个小时的正念。到了第15天发完正念睡觉，做了个梦，有三个流氓恶霸把我逼在我住的这间屋的墙角里，危急时我大喊师父，惊醒了，梦中的情景历历在目。平时我胆子很小，可我这时马上轻轻呵呵一乐，盘踞在这里的另外空间的邪灵被大法弟子的正念撼动了，受不了了，垂死挣扎，表演这种流氓无赖式的方法来吓唬我，谁惧谁呢？我立刻盘腿立掌，把邪灵连根拔起，彻底清除灭。两天后，立在这里近10年的魔头画像彻底根除了。接下来我开始不断地每天发正念，清除围绕这里的半条街挂的邪党标志、红灯笼，以及干扰这里居住的众生得救的败类异物。不几天，这里的邪灵标志物都换掉了，道路两边换成了洁白的大大的莲花式样的路灯。现在每天进出上下楼，世人都笑呵呵地看着我，主动打招呼让路开门。师父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说，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够做到这一点，全世界就都变了，因为你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承包了一个很大的范围，代表了一方众生。我经常告诉你们向内修，有问题找自己，你们发正念时对内清理自己，那是你使自己思想纯正的同时，也清理了你分内的自己承担的那个环境。我明白了，师父为我安排的最佳修炼和正实大法的环境，并不是哪一个特定的地方，也不是我自以为是的好主意，而是我所做的任何事情中都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以上是我一段修炼经历及一点浅显认识，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心在法上，救度众生水到渠成，黑龙江大法弟子口述，同修整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7日。2020年4月份，社区来人让我签名声明不再修炼大法，说签完以后就在网上给我出名，不签的话会影响儿子的工作、孙子上学。我就给来人讲大法真相，从我身体变化说起，说到师父给予我的一切，我对师父无限感恩，告诉他们我不能背叛师父。我说，如果有一个医生治好了你的病，你能不说是他医治好的吗？你能不感恩吗？其中一人以我儿子儿媳会责怪埋怨我来诱劝我，我告诉他们，我儿子儿媳女儿女婿都非常支持我修炼大法，因为我修炼后身体健康了，不给他们增加任何负担。我还告诉他们，如果不修炼大法，我就没有今天，你们也不可能见到现在健康和祥的我。社区主任不死心，说你信点别的吧。我说不可能，我不能背叛师父。他又说公安局610会来找你的。我告诉他，我在2016年就曾被拘留过15天，他们已经来过了。他只好作罢，无奈地说，那好吧，你要有个思想准备，你在家好好练，别出去，在家好好练吧。还说我要是出去和他说一声，打声招呼。七月份，一男一女两个社区人员又来了，因为他们年纪和我儿子相仿，我就以一个母亲的角度慈爱地跟他们讲真相，让他们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这对他们可太不好了。后来他们听明白了，男士说如果没有当王八的心都不能在社区工作，待不下去，为了执行上面的任务没有办法，他们也有压力。女的说，你这么好，我也不想来打扰，我是一拖再拖，实在没办法了才来的。
走时我送他们到大门口，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参与迫害大法弟子，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10月22日，社区有人给丈夫打电话说要来我家，让我去开门。我开门一看，来了三个人，一个是社区新来的街道书记，一个社区主任，一个职员，手里拿着一袋10斤大米、白面和一罐油，说过节了给我送些福利。我谢过他们的好意后，和他们说，法轮大法师父告诉我们要为别人着想，咱们社区还有比我更困难的人，你给他们送去吧。书记说，他们也都有，这次只是来和你认识一下，我是新来的。主任说我长得年轻，我问他的年龄，还没有我儿子大。我就用对孩子的善心给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要善待大法弟子才有福报。他们说，我们可不是为这事来的，就是来看看你。书记还说，信仰自由。他们走时说什么也不拿走带来的东西。我送他们到门口时，我叫住那个职员，和他讲了美国不让中共党员入境等事。我问他，你怎么办？你从心里退出邪党组织吧。他高兴地告诉了我他的真名。我和老伴商量这些米面和油怎么处理，老伴也是修炼人，让我自己看着办吧。社区离我家不远，我就拿着东西给他们送回去。我到时书记和主任正要开车离开，我就喊刚才来过我家的那个职员，他一看我拿着东西就跑过来接我，说送回来干啥，这都是公家的，不是自己的，不拿白不拿。我说我不能要，我有大法的标准，不能贪占任何人的东西。我现在感受非常明显，社区工作人员、街道人员等，他们也都是等待得救的生命，不要把他们看成是迫害者，他们是来听真相的，要转变观念，也不要把自己看成是被迫害者，因为他们才是最可怜的生命。我和社区人员说，现在公安局、610派出所把难题都推给你们了，你们是炮灰，疫情严重时还让你们挨家挨户的走，把你们推到一线，你们太危险了。我真诚地告诉他们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在2021年来临前，我要到商场送真相币，因为疫情商场要扫码，我没有手机扫不了。我在心里求师父不让他们拦我。到了门口，我就和他们商量说，我签个字吧，他们就放我进去了。我知道每次都有师父的帮助和加持，所以每次才能很顺利地进入这些地方。后来门卫再见我就说，自己人，进去吧。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在我后面有位女士问司机到某超市怎么走，司机也说不清楚。我说我知道，我就详细地告诉她如何走，她还是听不明白。这时坐在我们前面的一位女士都不耐烦了，我说没关系，下车再说吧。我下车前问她，你要是和我一起下车，我就送你过去。前面一位女士也说要和她一起下车送她过去。我乐了，说你自己决定和谁走吧。结果她跟着我下车了。她去的超市经过我家再往前走1里多路，我和她边走边讲大法真相。她非常高兴，说她是从某单位退休的，还是党员。她说她很清楚共产党太坏了，我讲的她都明白，还问我她该怎么做。我告诉她，从心里退出党团队组织，抹去曾经举右手发过的为邪党献出一生的毒誓，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一切都会顺利。临别时我又送他一个法轮大法真相护身符和破网的二维码。他问他丈夫也是党员怎么办，我告诉他用二维码上海外大纪元网站自己退更好。他非常高兴，和我握了2次手，说咱们太有缘了。我笑着说， 是你的福分大，这一切的巧合都是大法师父安排你得救的，让我告诉你宇宙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想什么师父都知道，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心声，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10日。我是关着修的，另外空间什么也看不到，因为受眼见为实观念的影响，加上悟性太差，对大法的理悟不深，对大法的宏大殊胜认识很有限，自然影响到信师信法，很多时候都没有悟到师尊的点悟，没有体悟到师尊要弟子精进的良苦用心，修炼不紧不慢，修炼路上走得跌跌撞撞，即使这样，师父也没有放弃弟子，一直慈悲地看护着弟子，仅举一例为证。有段时间我经常出差，一出差就得好几天，出差一般都得与别人同住一室，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样的人，担心学法练功受影响，担心不安全。于是出差前我求师尊安排，结果几次出差的经历都很神奇。一次外出培训，大约为期三天，是去北京，我自己一个人去的，恰巧同住的是一位临时的与我年龄相仿的老师，貌似很有个性。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忘了是什么话题引发的，我谈到大法，谈到转法轮里的例子，大概谈得很投机，他突然说，你没听明白吗？我也看过这本书。我太惊讶了，他讲述了他经历的一件事，讲到他丈夫对这件事的无私为他的处理方法，然后说他丈夫就是修炼大法的，然后说我理解你，你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这样我学法练功发正念都没有障碍了，真是太感谢师尊了。还有一次时间更长，是到外省学习培训，大约10天，在一个景观学院，环境和时间都让我有点打怵，不太想去，但是工作有需要，我又求师父。这次师父安排与我同住的女老师竟是我的老乡，这种场合遇到自然格外亲近，唠着唠着我自然讲到真相，没想到这位老乡一点也没反感，没有任何意外的反应，原来他的妯娌是同修，他妯娌修炼前后的变化见证了大法能改变人，使人心向善的力量，所以同住的老师自然接受大法，还说他自己还达不到大法的要求，所以现在还没有修。他也谈到了他经历的最疼爱他的姥姥去世后给他托梦的无法理解的事，我都用大法中修出的智慧解答了，加之他妯娌打好的基础，他对大法理解赞颂，自然不干扰我做大法的事，真是太不可思议了。不仅如此，又一年我被抽调去出高考题，要被全封闭半个月，任何通讯全无，任何电子产品都不准带，因为不是第一次去出题了，这次我智慧地带了个小本的转法轮，这么长时间不能不学法呀，我想师父派个有缘人和我同住吧，要不这么长的时间那么闭塞的环境不学法怎么行，要是碰上有缘人把他救了是最好的。师父看到了我的愿望，结果真在随机安排房间时让我遇到了一位有缘人，是外地的同龄同行，我们同吃同住同出题，无话不说，推心置腹，不但给他做了三退，解开了他埋藏心底多年的不解之谜，而且我们在忙完出题后每天都能用空余时间读一讲宝书转法轮，到离开前我们在一起整整学了一遍转法轮，
那样封闭的环境真是奇遇。还有三次长时间的培训和出差，也是和我们单位一位关系很好、为人很善良的虔诚的佛教徒同住，因为都有信仰，互相理解，互不干涉。就这样，既没有耽误工作，也没有耽误学法修炼和救人。师父的安排真的太奇妙了。最近我的修炼状态不好，惰性和安逸心很重。我想起师尊慈悲保护我的一件件往事，赶紧写出来。一是证实大法，二是激励自己精进，珍惜修炼的机缘，珍惜师尊的看护，赶快跟上师父正法进程。三是多年来明慧相伴，受益多多，自己不能一味的索取，也写出自己的修炼心得，一起维护我们共同的家园明慧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一年多的体会，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9日。我是外地来重庆打工并从事家政工作，得法不到两年的新学员。我在这时喜得大法，真感谢师父接受我。得法前，我是个名利情很重的人，整天就想多挣钱，积攒起来给儿子结婚用，起早贪黑，每天要做五六家客户。几年下来，我得了肾结石，腰痛得直不起来，而严重的鼻炎使我头又胀又痛，弯着腰干活呼吸都困难，更难受的是喉咙，多年来总是觉得有异物卡着，说话咽东西都很疼，看过多家医院，照光照片都说是鼻炎引起的发炎囊肿，打针吃药也做过很难受的电疗，但是一点没治好，又买了香蜡去庙里求神保佑也不管用。对我们清洁工来说，一元钱都来之不易，但我每年看病就要花好几千，病没治好，人越来越面黄肌瘦。2020年3月，我有幸去这位阿姨家做清洁，她问我知道法轮功吗，她就跟我讲了法轮功是教人按照真善忍做好人的高德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并讲了她得法前后的变化。我很相信，并问她我可不可以学，她说当然可以，他就给我请了宝书转法轮和精进要旨等，并叫我就在他家来上班做家务。我就一直住他家，除了做好我的本职工作，我们每天学两讲法，早上3点过一点就练动功，进攻双盘1小时，有空就系统地学师父的讲法。不知不觉中，我鼻炎好了，肾结石没了，腰也不痛了，更神奇的是，多年治不好的喉咙卡痛，在今年5月的一天，我咳了2下，咳出一根3寸长、很粗的头发，喉咙就彻底好了。我现在真是无病一身轻，脸色红润，人也年轻了。我改掉了不让人说、执着自我的心，遇到问题也学会向内找。我除了抓紧学法，还一直看明慧周刊，在心性上也有所提高。前两天女儿家闹纠纷，她婆家要来一帮人找我，其实他们的事与我一点关系没有，我明白这是在过亲情关，因为我有放不下的子女情，我把心放下，事情就改变了。一年多来，不管是心性关和病业关，我都能闯过去，我知道是师父在给我化解，在替我承受，我一定要努力学法，修好自己，做好3件事，做个真真实实的大法弟子，感谢师父的慈悲苦度。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